我们这时候读一段圣经节。今天的圣经节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八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事后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得易见的了。第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在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改。 不更换。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有本堂主力牧师叶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最全能的子粉。我们请牧师。
大家如果要看大纲，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夹页。我们在过去这个希伯来书的这样的一个系列里面，我们说这个2000年前写的这封信，写给一群这些犹太人的背景的神，他们面对压力，因为信耶稣面对压力，所以这位作者写给他们的时候要告诉他们，你们过去所相信的这位耶稣是最好的，所以要抓住他，不要放弃。那我们在过去的一堂认识到这个耶稣所带来的是一个最可靠的一个应许。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在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当中，他们知道每当他们看到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为这耶稣而做的事情，而做的服事，这个是一个证据了，他们有一个可靠的一些的迹象，就是他们所相信的主产生出来一些爱心的表现。当然这位作者也提醒他们，你看过去那位亚伯拉罕是一个可靠的榜样，那当你相信耶稣，你要跟着他一样忍耐，因为他记得吗？他等这个应许，神给他的应许，他等了几十年才能够应验。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忍耐。当然最后他也用多一个的画面描述他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像一个锚，那个船的那个锚 anchor。 那这个锚的特点就是你看不到另外一端，它投在里面，可是你看到这个是坚固牢靠的，所以你继续的来信靠。那这个锚投在哪里呢？这个锚你看不见的那边，圣经说是投在神自己的上面，所以是最可靠最稳固的一个信仰。所以以这样的来告诉 这群被压力所压迫，感到难过，感到灰心的信徒呢，他们得到提醒，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是最可靠的，我们要信靠他。那今天他就继续的来告诉他们，不只是耶稣可靠，而且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叫做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职份 office，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是谁呢？简单的说，他是那个在人和神中间做代表的，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献上祭物，也代表神来告诉人神的要求，这样的一个职分。那这个认识职分有什么重要呢？如果你在街上啊，你看到一个大力士，一个做健身很多肌肉的人，他做坏事啊，那结果一个个子矮小的警察过来呢，也可以给他扣上那个链，对吗？把他逮捕。为什么这个小个子的警察有可以把那个大个子的坏蛋抓起来呢？因为他有一个职分，一个权利。就好像另外一个，如果你写一个叫做永久授权书啊 LPA， 那你写了之后，你懂吗？就算你拿去给李总理签名啊，他都不可以跟你签名，都没有担保的。你需要拿去医生那边签名啊，因为只有医生有那个职分，有那个权利给你做这样的一个授权。那这个就是事实，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分，那所以当你了解耶稣，信靠他，你要知道耶稣的这个职分作为大祭司啊，那他为什么这么的特别，他为什么值得你去信靠呢？那这个就是今天这段话有点深奥，不过这段话就是要告诉我们，通过一个几千年前的人物叫做麦基洗德的人物来介绍给你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耶稣，为什么作为大祭司是那么全能那么可靠的一个救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向你祷告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赐智慧给我们，求你赐悟性的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被你的话所鼓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 有一次探访一位客友的时候，挺好笑的，他说哇，你们做牧师的哦，从一样东西就看圣经啊，你可以讲出一百样东西。听了之后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啊，不过我说其实这个叫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就是从圣经一段经文解释来告诉你这段内容里面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其实刚才我们听的话很长了，28节对吗？不过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其实他在解释刚才我们起因经文读的其中一句话，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四段这个段话里面有四个要点要带出这位耶稣作为大祭司有什么特别，我们就跟着这个牧师他释经讲道的这个做法了，来思想认识这位大祭司有什么特别的权利。那第一个方面呢，这个麦基洗德这位旧约的祭司，他像一个预告电影的预告片一样，他告诉你当耶稣这位救主来的时候，他拥有一个无上的地位，无上的一个地位。那有些电影我不懂你没有看过啊，他后来的那个剧情，你看到电影后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让你重新的在想，刚才前面的那部分对吗，讲的东西的那个剧情好像不是我所理解的，我要再回去想多一遍前面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个麦基洗德的故事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他在哪里出现呢？麦基洗德是在创世纪很久以前，就在旧约的创世纪就出现了。那个背景我们没有办法读，不过创世纪14章那边说，当时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啊，亚伯拉罕他带了300个突击队员连夜的去做什么呢？去救人啊。他把人救出来之后，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那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300个突击队员呢，得到一个叫索多玛的一个王来迎接他。那这个王迎接他的时候啊，这个王迎接他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祭司呢也出现了。那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祭司也出现了。当时当然主角，如果你看电影，这个亚伯拉罕应该是主角啦，他才完成了那刚刚完成的这个救人的这个任务。麦基洗德看起来像一个临时演员啊，他真的出来，其实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了一句话都好像没有，然后就走了，消失了，过后也没再出现了。直到差不多要等将近1000年之后，那这个人物消失了，麦基洗德没再出现了，直到1000年之后，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的诗篇，诗篇110篇是大卫做王的时候写的。那当时大卫就得到神的圣灵来告诉他，预言将来在过1000年之后会有一个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这个弥赛亚这个耶稣会像过去1000年前的那个麦基洗德那个样子。那所以在诗篇的短短的3节介绍这个麦基洗德，就让我们重新的去想哦，创世纪那个临时演员呢、他出现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呢？那这个 今天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其实麦基洗的那个临时演员出来几节的那个篇幅而已，他原来有一个无上的一个地位，最高的一个地位，他有最高的地位，因为他有一个属性，这个麦基洗德的意思，这边圣经都告诉你呢，就是公义王的意思，这个是公义的一个王的意思。然后他的老家是哪里呢？叫撒冷，那撒冷也是平安的意思。换句话说啊，当这个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他在预告将来有一个完全公义的王会带来和平的，会带来平安的，那这个就是那个王要做的事情啊。有谁是又完全公义又带来平安的呢？那只有主耶稣神的儿子能够这么做了。当然他的背景啊也不一样，这个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他的背景也跟普通人不一样。你们当中谁有见过外星人？没有人见过，对吗？不过很奇怪的哦，那些拍外星人电影的导演啊，那他们都知道外星人的造型是怎样的，没有人见过，可是他们知道这个无论哪一个电影啦，外星人的造型都有很多不同 pattern。 那不过呢，我们知道无论怎么样，外星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跟我们人类是完全不同，对吧？你在电影看的没有一个外星人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非常非常不一样。那这要突出什么呢？这些外星人是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跟人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那这边也是的，这边告诉你，这个圣经描述这个麦基洗德、啊、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族谱，没有家人，没有岁数，他是悄悄的来进到人间的历史，然后突然的走了，没有再看到，真的像外星人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要突出这个麦基洗德，或者说他跟神的儿子有多么的相似，他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真的是那个字的造型啊，好像神的儿子一样。那不过进入人类的历史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背景了。他不止属性是公义平安的，他的背景呢也是跟人完全不同的，是来自世界以外的。还有啊，他的身份也不一样，他的麦基洗德的身份也在预告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是有最高的地位的。我们华不用回到犹太人的习俗，我们华人的习俗也是一样，对吗？你无论你的辈分无论你的社会地位啊，或者你的年龄是怎么样，来到婚礼敬茶的时候，都是按照长幼的辈分，对吗？就算你有一个叔叔年龄比你小，到了敬茶你还是要跟他敬茶的，不是按年龄，不是按这个社会的地位。第七节讲的就是这个，当刚才我们说那个主角好像亚伯拉罕要打胜仗回来，好像很威风谁知道当麦基洗德出现的时候，好像临时演员，不是这个麦基洗德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祝福，而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这个好像敬茶这样。那这个麦基洗德的地位当然比亚伯拉罕还要高，而且亚伯拉罕还要给他十分之一，把自己所有的给了麦基洗德十分之一。那所以很清楚的，虽然麦基洗德出现只是那一刹那，可是他的身份地位高过亚伯拉罕。那记得吗？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换句话说，这个麦基洗德不止高过亚伯拉罕，也高过接下来所有从亚伯拉罕生的人，包括以色列人的那个大祭司亚伦，还有其他的那些人间的大祭司。所以这就是那个重点了。这个牧师在告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你看你们所相信这个耶稣啊，比所有的那些大祭司还要高的一个地位，你们已经信靠了这个最高地位的救主，为什么还要放弃去相信其他的神呢？那你看到吗，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人想象的神很多时候呢跟我们人自己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人想象出来的神呢有道德的缺陷啊，我们人想象出来的神呢他们也来自很乱糟糟的身份背景，对吗？ 我们人想象的神呢，哇，他们是因为做了一些好事，他们后来升职啊，变成了神，他们跟我们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耶稣他不是人想出来的神，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朋友，你看到吗？耶稣他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他一开始就是最高超的，他一开始就是来自世界以外的，他一开始就是有最崇高的这个身份地位啊，所以你要认识那个真的神啊，弟兄姐妹朋友，你不要从人想象出来的神着手，你要认识这位神必须是从世界以外来的神，那才是像我们所知道这位耶稣完美的神，才符合这位从圣经告诉我们从世界来的最高的这位神。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这位耶稣他来到世界上，这个麦基洗德就预告他有最高的一个地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从十一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个麦基洗德这位祭司也预告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命。我们从十一节开始来看，一种交通灯，我们今天看交通灯有什么？有红色，对吗？有绿色，还有呢？黄色，那个橘色或者黄色，三样，对吗？原来开始的时候呢，交通灯只有红跟绿的。那交通灯只有红跟绿，为什么加上橘色呢？啊，因为你懂那个问题啦，开车的人你可以想象吗？你开车突然间红变成绿变成红，咚，然后就撞车了咯。啊，所以呢要加一个绿橘色的灯来告诉他们，哎，快要预备停下来了，啊，很好。可是后来呢，人家就加上那个转右灯啊，新加坡有，对不对？右灯的时候是一个 arrow， 一个箭头转右，绿色的，啊，那好像也很好。可是又有问题了，那我们玉朗洞的教会外面就有问题，那个玉朗洞教会外面的交叉口很多次车祸啊，就是因为这个绿灯的问题，因为只有绿色的箭头嘛，转右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绿色的箭头没有了，又是有车祸了。于是现在那个，如果你去看那边的灯呢，那个转右的箭头有三个啊，绿色、橘色跟红色，跟你讲是几时要停啦，不可以转呢，它一直在改。为什么呢？跟你改的意思就是说之前的那个有缺陷了，对吗？所以才需要改嘛，才需要改。这就是这里十一节到十九节讲那个更新的意思。那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生出来的这个亚伦啊，这些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这些祭司们呢，他们设立了这个祭司的制度，一代传一代，五百年那么久之后，大卫在诗篇，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才写下了诗篇110篇，告诉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新的祭司。这个新的祭司是照着一个等，另外一个等次啊，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就告诉你人间的那个五百年来的那个人间的祭司是有缺陷的，所以才要改，才要换。而且这些旧的祭司啊，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十六节说他们是属肉体的条例啊，就是是人来的。人有什么问题啊？人是软弱的，那人有很多的限制的。不过麦基洗德这边说他有无穷的生命，或者说他有一个不能毁坏的一个生命， indestructible。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像那些人间的祭司，一个死了一个阶梯，一个死了一个阶梯，不是的，耶稣来一次过，他就永远做你的祭司了，因为他有无穷的生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无穷的生命呢？耶稣自己说的，因为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在自己有生命，他在自己里面就有生命，他在自己里面就好像这个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口渴的人啊，你来到这个河水的时候呢，你发现我的那个水瓶啊可以丢掉了，因为我找到河流了，谁还需要拿着那个水瓶呢？弟兄姐妹朋友，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啊，好像一个图画，好像我们走在一个溪水旁边啊，我们一面走一面观光，一面看景色，一面找自己喜欢找的东西，因为我们以为随时我口渴都可以喝水，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图画。其实真正的图画，弟兄姐妹，是我们是走在一个旷野，一个沙漠里面，每个人只是拿着一个小小的水瓶。如果你是在这幅图画里面，你还会观光，你还会找风景吗？不会，你要找的是那个河水水源啊。可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么愚昧，我们以为自己走在河流旁，不过其实我们拿着一个小水瓶，那而这个水瓶的水随时会喝完的。你需要来到那个真正的水源，你需要来到那个无穷的生命，只有在耶稣里面，你就可以说啊，这个水瓶有没有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得到那个真正无穷的那个生命啊，这个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因为真的有时候你的生命突然的结束，不过如果你有了耶稣，你有那个无穷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你要赶紧来，因为他有那个无穷的生命，他自己里面有生命啊，当然他可以给你生命。认识了耶稣，不只是认识了一位最高地位的救主，你还认识一位有永远生命的救主，多么宝贵，值得我们信靠。那第三个方面呢，耶稣这位大祭司有什么特别的权利啊？他除了给你无穷的生命，第三方面从二十节，他给你一个无限的担保，无限的担保。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三个，他给你我们无限的担保。那因为二十节开始，他继续记得吗？那个释经讲到啊，他继续讲这个诗篇110篇第四节的第三个方面，神通过一个不能后悔的一个发誓，神发誓啊，来告诉你耶稣会不断的做那个祭司。我们上次在第六章有提了，上一堂信息有说过，神曾经向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发誓，那神曾经跟亚伯拉罕发誓说会给他孩子，会让他的这个后代能够成为万国的福气。不过现在神在诗篇又再一次的发誓，当然神发誓呢是肯定会兑现的，对吗？神是照着他的绝对的信实 faithfulness， 他会完成他所说的话。这里他发誓在诗篇，耶稣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是一个无限的担保啊，弟兄姐妹。不止耶稣可以给你永远的生命，耶稣会永远照顾你的，他会永远代表你的，叫你可以放心来依靠他。这个担保很重要，弟兄姐妹，你懂说我们大家的钱放在银行里面，对吗？我们大家都有银行户口啊，你懂说其实你放进去的钱啊，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到银行去提钱的话，你懂会发生什么事吗？你提不到钱的，其实是不够的。那为什么我们大家没有人紧张去提啊？你懂你的钱其实拿不到的吗？那为什么没有人真的去提钱？因为政府担保你，对不对？政府担保你，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够钱，所以我们没有人赶着去提钱。你看到这个担保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当然也要看谁担保，对吗？不过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情况，我们活在一个没有人敢相信什么东西的一个时代啊。我们说怀疑主义 skepticism， 我们很怀疑东西。不过在人的心里面，同一个时候我们又好像我们说抓住一些的稻草啊，我们在找一些我们可以抓住，我们认为永远可以信靠不改变的一些东西。怎么知道呢？真的啊，我们经常每次看那种浪漫的电影啊，都是有人选择相信一个爱他的人，对吗？那个人对这个男主角对女主角说，还是女主角对男主角说，我永远爱你。哎呀，多么的温馨浪漫啊，可是他给你什么保证呢？明天就死掉了可能，对吧？可是我们爱还是觉得很温馨。哎呀，就是这样了，永远的爱多么好。 不过圣经告诉你一件事，圣经告诉你有一个爱，比这个爱情啊更加的持久，更加的不改变。因为当圣经说神说我爱你的时候呢，他还说我爱你，我把我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你，而且我在3000年前就先预告我要这么做了。我在3000年前通过诗篇110篇，刚才读的经文就告诉你，我会把这个儿子赐给你，我会用无限的信用来担保你，当这个儿子1000年后来，就是我们2000年前来的时候呢，他会来，他会照顾你，他会带领你，永远做你的祭司。这样的一种古老的一个担保，我不懂你会不会觉得比最浪漫的爱情故事啊还要神奇，对吗？神几千年前就告诉你他爱你，而且他给你无限的一个担保。那所以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啊，真的很蒙福，我们可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老早就告诉你他爱你，而且他老早给你无限的担保，他会这么做。当然最后所有爱的承诺啊，还是来到最后一个观念，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个关系啊，这个神告诉你，当他说耶稣要永远做你祭司，这个关系是不止息的，无尽的一个关系。我们很羡慕一些人的爱啊，哎呀，我们特别来到一些追思礼拜啊，弟兄姐妹啊，来到一些丧礼的时候，最感人的啦，就是看到那个回天家的那一方哈，他的老伴哈，在那边做见证啊，说这个老伴啊，多么深情，多么爱我啊，为我做这些事，我们都听到很感动。不过这样的一个爱还是不完美，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回忆而已。我们坐在那边在悼念这个爱而已啊，过去了，多么美的一个爱已经过去了。23节却告诉你有一个爱没有过去的，没有句号的。那23节告诉你这个爱是什么呢？耶稣跟你的关系，他不像那些旧约，记得吗？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祭司，耶稣是永远活着的，永远做你的祭司的。这个有什么重要？当我跟你说耶稣永远做你祭司的，这有什么重要？我接到一个保险公司啊给我发的一个短信，现在通知你，你的那个营业服务员那个经纪换了一个新的经纪，这个新的经纪呢，他会打电话给你，他会问候你，他问候你说，你好吗？我很好。你有什么需要吗？我没有。我们以后保持联系好吗？哦，我心里面想什么呢？哎呀，保持什么联系，等一下搞不好下个月又再换多一个人，对吗？ Don't waste time 啊，浪费时间，跟这个经济建立关系，然后又换多一个。不过神跟你的关系也没有换人的，几千年才年来同一个人，耶稣把你带到神面前，25节说他要救你到底，没有停止，没有换人，因为他是圣经说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那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不同，他一路来就认识你，他一路来就知道你的苦恼，他一路来就听到你的叹息了，他知道。那所以他也为你做一件特别的事，圣经说为你代求啊，为你祷告，他为你祷告。你懂说有时候一些小朋友嘛，他们可能做一个随便摘一些野花啦，他们要给他们的爸爸，对吗？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心意。不过呢，这对野花呢，他们摘来了要给爸爸之前呢，哎呀，这个妈妈呢就接过来啊，这个妈妈就接过来做一些，原来妈妈是专业的插花手啊，就做一些加工啊，结果来到爸爸那边呢，变成很美的一束花。 原本几朵那些野花变成很美的一束鲜花，对吗？这个就是耶稣在做的事情啊。因为耶稣，或者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祷告，神知道你的祷告，有时候你祷告迟了，有时候你不祷告，有时候你祷告不专心，有时候你祷告不持续，有时候你祷告是怀疑啊，这是野花来的。不过加工了，耶稣在那里也为你祷告。当耶稣为你祷告的时候呢，不一样，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听到你的祷告，然后他就为你也代求，让你的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一样啊。这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无尽的关系啊，在你身边一向来了解你，而且一直为你代求。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了，抓住他不放。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你知道金融体系啊，是靠什么来维持？其实是一个字，叫信任 ，trust。所以在一年多前嘛，一年半前，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是苏黎世 Zurich 这个广场 Parade Plus。那这个广场上有两个银行面对面，或者说隔壁座。那一个是瑞士的第二大银行，一个是瑞士的第一大银行，就是这样简单。第二大叫做 Credit Suisse， 第一大叫做 UBS， 就是这样简单。那可是一年多前呢，这个瑞士的第二大银行呢出了很大的状况啊。如果你读新闻就知道啊，反正那么久以前基本上呢快要倒闭了。可是那个第一大银行 UBS 呢都不敢收购它，让它倒了算了。谁知道直到几时呢？直到瑞士的政府介入啊，瑞士的政府介入，还有啊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全部介入，全部介入支持这个UBS 来收购那个 Credit Suisse。 于是 UBS 才敢这么做，收购了 Credit Suisse， 然后呢这个整个瑞士的金融系统才稳定下来，来稳定下来。这个就是信任啊。当人没有信任你，再多钱呢也没有用。不过我们认识这位完美的大祭司的时候，我们有绝对的信任的把握。你可以把整个生命投资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呢？那因为四个方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耶稣首先他有最高无上的地位，他从世界以外来，他跟人想出来的神不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以一个完美的一个神的身份带来公义和平安。第二个方面，你可以信靠他，因为他有无穷的生命。那我们拿着那个水瓶，很快或者很突然会喝完那个水，可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生命，那你投靠他，你就有一个无穷的一个生命，来到生命的源头。那第三方面，这位耶稣代表的是神一个无限的担保。当你投靠他的时候呢，神在几千年前就告诉你他爱你，而且呢永远的来爱你。当然最后耶稣代表的是一个无尽的关系，没换人的，从开始到最后他救你到底，他了解你的需要，他不断的为你代祷，直到你回到神那边去。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说感谢主，我有绝对的把握，感谢主我可以跟随他，因为我有了那个最好最好的那位救主。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那今天你真的要认识他了，因为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而是神自己把这位救主赐给我们的。你要来信靠他，你就有绝对的把握。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听你的话，主我们感谢你，由你自己借着圣经，通过麦基洗德这位几千年前的一位大祭司，来预告我们的救主是多么特别，多么全能，多么值得我们信靠的一位主。主我们盼望你因此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认定你，因为我们靠着耶稣我们有了一切。主，我们也盼望你让我们当中还在思想认识耶稣的人也能够认定你，因为知道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一切问题的答案。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